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的，非常高兴呢，我和于鹤一起啊，在这个时段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空中见面了。我们一起来分享本周的一些热门的新闻话题，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是参与我们的讨论哈。那今天呢，我们有主要两个话题，一个是跟我们湾区加州非常有关系的，就是包括几十万的湾区前科犯呢，是很快就可以永久的封存犯罪记录，那这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另外呢，就是近半年来偷渡美国的人数呢是暴增了15倍，而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哈也在所谓的走线哈，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的热线呢是为听众朋友您开放了，在这个过程中间，讨论过程中间呢，欢迎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关于前科犯可以永久封存犯罪记录哈是怎么回事。那么再过一个多月啊，包括湾区数十万有犯罪前科的人呢都可以封存他的犯罪记录，这是根据一项历史性的新的加州的法律所决定的。
这个封存犯罪记录是什么意思啊 Cathy？
是的，那有些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湾区的我们华人朋友哈不一定能记得，那是去年加州州长纽森呢在九月底的时候签署了一项法案，叫 SB731 号法案。那么这个项法案呢就是允许人们可以永久封存他们的犯罪记录，也使得加州呢再次成为了美国的第一个允许这么做的，而这项法案就要在今年的7月1号生效了。根据目前加州的法律呢，个人的犯罪记录会保存到100岁，一个人的100岁。那么目前呢，大约有800万的加州人是有过被捕或者是定罪的记录，占加州居民的大约1/5。而这项就是加州参议院第731号法案呢，是由南加州的一个议员所提出的。他不是说删除犯罪记录啊，但是呢，以电子方式来封存一个人以前的犯罪记录。那么这样的话呢，在犯罪背景调查中，以前的犯罪记录就不会出现了。那么当然可能会说啊，是不是所有的罪犯犯过有前科的人都可以来封存呢？那也不是这样子的。那首先一个呢，就是有前科的人他要完成法庭判决他的所有刑罚，包括监禁啊或者是缓刑时间，然后呢在4年之内没有犯罪记录，他可能就会符合这样的封存的资格。但是如果说他是犯有这种暴力重罪或者其他严重犯罪的人，比如说谋杀、绑架或者严重的性犯罪者呢，就不适用于就不可以适用这个法律了。那些所谓的级别较低的犯罪，像贩毒啊、持有毒品啊、入室盗窃啊、抢劫啊等等呢，才符合条件。另外呢，如果是曾经被判重罪的罪犯完成所有刑期之后，要4年之内不再犯罪哈，他才可以符合资格。另外呢，被捕过但是没有被指控犯罪的人呢，也可以封存记录。所以大致的条件啊，都是这样子的。
在我听起来呢，我感觉他的这个封存的条件还挺低的。就是说本来是说重罪的话就不能够封存，就还是得显示他的犯罪记录，但是意思是说如果重罪他4年内不再犯罪的话，他们的重罪这样子谋杀、绑架、性犯罪，他们的记录还是可以被隐藏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说，所以这项法律，法案出来之后呢，也确实是，有很大争议哈。但是
挺危险的，我感觉。尤其是我在想，就是有时候，你要就是录取员工啊，就是招聘员工或者是租房子的时候，可能房东他想要审一些这个房客去调他们的背景记录的时候，这些记录不会出现的话，感觉对他们来说还挺危险的，挺有风险的。
对，那就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您如果了解这项法案，或者说听我们在讨论的之后呢，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哦，也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8882751628。那像旧金山呢，就在本周二啊，旧金山的几名民选官员和支持倡导这个法案的人呢，他们就聚集在司法大厅的台阶上哈，通过媒体呢敦促人们开始做这个事情，因为很快就要生效了嘛。然后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呢，旧金山公共辩护人办公室还专门举办了一个讲座，帮助这些前科犯来了解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就是说，和旧金山市政府的民选官员啊，和这些公辩办公室呢，就在帮助人们。那在旧金山，有大概是25000人，是可能就是说可以去，是以前被监禁过的哈。那么所以呢，他们就来呼吁，等于呼吁这些人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法案签署之后呢，社交媒体，就去年底签署的嘛，秋天的时候，其实社交媒体上当时就有很多的反应哈。那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对于以前就是很久之前犯重罪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就像于鹤你刚才讲的，他以前犯过重罪的，4年之内哈，之后就没有再犯，他就可能去可以要求封存记录。然后呢，也有的人呢就说，天哪，这个加州比罪犯的关心要比对受害者的关心多得多。然后呢，也有就像刚才于鹤讲的，现在雇主和房东就不会知道他们在雇佣罪犯，或者说是让罪犯租他们的房子了。然后有人就说，加州总是做对罪犯有利的事情。那么还有的人，他支持的人，他就说，你应该让每个人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啊，不管他们肤色如何啊，或者不管他们以前的人品如何，这是一种看法。那另外相反的看法是说，对呀，这些可怜的罪犯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受到他伤害的可怜的受害者呢，你怎么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呢？那这个人网民就说，在加州啊，对于罪犯太软弱了，而有些人呢就知道这一点并利用他。所以那有的人就说，哎，因为他这个暴力犯罪是不可以封存的，所以这个人觉得说，我们应该试一试这个法案哈，但是呢要来监督这个项目。所以这个看法确实是很多的哈。那也有的人说，这个太荒唐了，这些罪犯的话是没有人去强迫你去犯罪的呀，所以你犯了罪就应该有后果。然后呢，那有的人就对自己的孩子哈和未来就非常的担忧。他说他们认为呢，这种法案出来是为了政府想要更多的钱哈，觉得就是说是对孩子是没有好处的。所以这个就是各有各的说法哈。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对于这样的法律，就法案要马上就要实施了嘛，那么您对于这样的是法案对加州对湾区公共安全的影响哈，您有没有一些想法，有没有一些考量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这个现在让我想到的是，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会想要有知道的权利。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雇主，或者是我是一个房东，我要不要给这个人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应该是我的选择。但是 我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我连他有犯罪背景都不知道的话，就是把我的知道的权利给收走了，或者是说他们的犯罪也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顾虑，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的 consequences，没有这些后果。那只要四年嘛，四年其实还说是挺快的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四年就可以封存，连重罪这样谋杀重罪都可以去隐藏这个犯罪记录的话，我感觉这个时间还是不够的，四年。
对，于和你提到的，我想两点我觉得我也想来补充一下哈。一点就是说，像雇主也好，房东也好，他想不想要给一个前科犯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开始呢？是由他们决定，还是说由政府通过法规帮他们做决定？这是一个区别，对吧？那
对。
依照哎对，按照以前的做法呢，就是你犯罪背景调查出来之后，那这个雇主或者这个房东，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权。啊，我愿意看了这个人的记录，他说我愿意给他这个第二个机会，或者说我觉得他不适合我这样的一个公司，或者说不适合我这个房东的情况，我就拒绝他。那以前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现在就像于和你说的，他把这个权利就被收走了，是由政府来规定了。第二点呢，我觉得也就是说，就涉及到的就是说，这样重复犯罪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他的意思，比如说四年之内你没有再犯的话，是不是就说明这个人就已经金盆洗手了，就回归成为一个比较好的社会人了呢？那这个呢，其实是有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哈，像这种所以就是叫累犯或者说复发的犯罪，对不对？那么在美国呢，是世界上累犯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它的根据这个美国司法研究所数据哈，44%的罪犯在出狱后的第一年之内呢，就会复发哈，就会又犯罪。像在2005年，45,500名被释放的囚犯中，大约有68%在3年内会因为新的犯罪被捕，而77%在5年之内又被捕哈。所以这是一些数据可以作为参考的。那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啊打热线上来，不好意思呢，没有接到。那么我们会进入一段工商资讯啊，马上回来呢，请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打热线上来呢，请您继续拨打8882751628。好，我们来接听一下林太太的电话。林太太您好。
你好，我听见了。
林太太，请讲。
我是说呀，去年我们家去年被打劫了，来了4个抢匪。哎呀，又有枪又有刀的，然后那个首饰被抢走了，保险公司才赔了10,000来块钱。家里的那种各种玉器摆设吧，打碎了很多。保险公司到现在还没赔下来呢。
哇哦，
我
他
们
们
的
是怎
朋
么
友
进
啊，
来的呢？
我们忘了关门了，睡一觉中午觉。
就在家睡午觉。
对呀，我跟我先生，他80几，我70几了，朋友都不敢来我家，说你们家太危险了，我儿子都不敢回来了。怎么没人管管这个呀？这个减刑他们的，那谁关心我们呀？
林太太，
我。
您是住哪个城市？
San Jose，
San Jose，OK。
警察倒挺好的，都来了，我10几辆警车，可是得解决问题啊。现在把这些放出来，记录也没了，那政府连这句话都没有，
所
没
以
有
林
人
太太，
管。
您看啊，这个法案呢是由加州参议员， 提出南加州一个参议员提出的，然后呢在参议院通过了，在众议院也通过了，最后是州长签字了。所以呢真的很不幸啊，听到您就是有和您和先生有这样的一个很惨痛的经历，真的是呀，真的非常的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心痛啊，而且也让您周围的朋友家人感到不安全。所以呢鼓励您哈，应该让您的州参议员、众议员、州长都去知道您这个案子。
他怎么就知道了？我们这么大年龄
要去，是，对啊，确实是，其实可以，如果您有孩子的话，他们英文还行的话，就请他们帮忙你啊，去反映这个情况。因为在美国吧，在美国呢，就是这些民选官员其实是要为选民，就为您这样的选民服务的，所以呢，他们有责任哈，要来听到。听到这些您的声音，但是呢也确实是需要我们想不同的办法呢去让他们知道，想知道您的通，也包括像我们在这
的时候上我们家门外头挂牌子，过后就没人理我们了，
是吧？哎，是啊，所以这些民选官员我们就要让他们就是有这个问责制啊，这个问责制，他们不能说想要竞选的时候来找你们，然后竞选完了就放了。
我觉得政府部门应该有个部门管管，现在这层出不穷啊，太多了。
刚刚这个林太太您提到说警察其实就是还挺管事的，来了十几辆警车，所以现在其实就是之前我和 Cathy 讨论的就是问题是出在，真的是出在这个法律上面，就是这一些立法者，这一些议员，因为就是现在就算是执法人员，这一些警察们他们很管事，但是法律呢是给他们绑住了手脚，他们想要去追责这些罪犯呢，这个法律都不让他们去追责，所以这真的是现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林太太，如果您愿意的话呢，我们在线下啊可以再跟您联络，您愿意把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日期啊告诉给我们的话呢，我们啊可以帮您去向您的参议员、众议员、州长去，至少要让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您的这个感受啊。哎呀，也非常感
谢
您啊，
谢
谢啊，上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您的经历。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了，我就希望政府有人管管过问我们这些受害者，别管尽管这些坏蛋呢。
是，
确实
说得很对。好的，谢谢林太太。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您听了林太太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或者说看法或者说建议呢，欢迎您来参与我们的热线讨论。8882751628，我们来接听一下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您好。谢谢您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我只是想说，我们湾区的这个华人群体应该多多的参加投票，因为像这种事情还发生是越来越多。加州民主党现在走极左路线，对我们普通民众的伤害是越来越大。所以我真是想呼吁，借着这个机会，借着我们华人这个群体，要多多参加投票。每次投票，不管是大小选举，都要一定参加，来把我们的这个声音来发出来。这就是我所说的。好，谢谢您。
好的，
谢谢
吴先生，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吴先生啊讲的话呢，确实就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哦，这个投票跟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问题好像一时间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联系，这个法案都通过了，但是呢就像吴先生讲的，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不去投票，不去发声音的话呢，可能就会越来越多发生哈。那么因为在美国呢，毕竟它还是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民选官员呢毕竟它是靠投票选出来的，那我们不去参与呢，就被其他的人哈就替你去参与了，给你他的声音去代替您的声音了，所以呢真的是要参与。好，8882751628， 我们呢热线电话是继续为您开放的，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等待您参与的同时呢，我们来讨论下面一个关于这个边境问题啊，尤其是华人走线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 Lisa。 您好 Lisa。
哎，你好。
请讲。
这次选举我们一定要把民主党给选掉，他把美国的搞得一塌糊涂，简直不像话，不像美国的已经。
所以您是说要参与选举，把自己想要的民选官员选上去，是不是
？No， 把民主党这次把民主党一定要把他赶下台。
您还有什么别的吗？好的，谢谢 Lisa。我们再来接听啊，林太太又上线了。林太太您好。
您好，我是想说你们电台可以以后多播一些哪些议员能为我们办事比较好，介绍一下。我们家全都是公民，都有投票权，年年参加这个选举，可是不了解这些议员呢，你们说说他们的名字，表扬表扬，让我们天天，我天天听这广播，哎，选举的时候也不知道谁怎么样谁怎么样的，不了解，中文英文名字都可以啊，这么多年了。 OK，
好好，谢谢林太太呀。首先真的谢谢林太太对我们电台的这个信任哈，而且是天天在听。那么呢我们尽量哈，尽量做。这说起来呢，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说实话。因为民选官员的话，在总共加州40位参议员，州参议员80位州众议员，再加上其他的哈，当然这个就是说我们会尽力而为。那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其他的一些资源，在这些方面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联络哈。好的，8882751628。那么在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移民来到美国哈，真的就是因为说美国是比我们原来的国家要好，对吧？否则呢不管美国是有哪些各种各样的还不足之处，那么现在呢就发现说，尤其近半年以来呢，至少6500个中国公民是在美墨边境被捕哈，是非法移民，是创有记录以来最高的，比一年前的同期呢暴增了超过15倍。那到底是为什么这些中国人哈冒着危险成为这个非法移民，也想要来到美国呢？于鹤。
那其实呢这个数字呢，有知情者就透露说，其实真正走线进来的比这个还要再高很多，因为这个数字是被捕的，但是有很多人他是逃脱追捕的，不在统计的数字内，而且每天都有人进来，所以现在走线者是每天都在增加，尤其是来自于中国的。那这些走线的中国人呢，他有的是一个人，那有的是全家大小一起，年龄最小的就是几个月大的婴儿，就是被爸爸妈妈带着。那这些人呢，他们来自中国各地，有各式各样的背景，从做工的一直到公司的副总，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有一些人根本不差钱，他还是都要冒着这样的生命危险走线来美国。那最近呢就是很红的一个视频，是美国之音上传的，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他在墨西哥的边境城市马塔莫罗斯就这个拍到了一个中国的大姐，她是直接跳入了这个格兰德河，游到美国的边境，游到从这个墨西哥边境游到对岸的美国边境。那这个是、wow. 对这个视频就是就网络上都在传，是因为呢大家就看到这个中国大姐她真的是很有决心，她首先是在岸边，那她本来提着一个蓝色的行李箱，后来呢 他看到要渡河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蓝色的行李箱他就二话不说直接就丢了，然后就拿了，就是只拿了一个黄色的看起来是比较防水的一个袋子，然后呢就是全身的行囊只剩下这个黄色的防水袋子，然后就这样跳进河里面去了。那他就只身一个人就这样子游到对岸去，而且那个游的这个距离呢也不短，那就这样子游过去。那这个在地的人呢就告诉记者说，这个格兰德河在墨西哥人是叫做勇敢的河，是因为这个河的下面暗流非常多，所以也不是一个很好游过去的河。那这个视频疯传了之后呢，这个我看下面网友就有留言，又有一个网友留言说啊，看到大姐这样子翻山越岭踏上美国的土地，她泪奔，他说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却容不下中国人。这是一个网友的留言。那另外一个网友呢，他就说他也忍不住流泪了，那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走投无路，谁愿意背井离乡。所以这个最近呢这个话题，这个中国走线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在这个就是也是很热门的讨论，然后很多的人呢他们是看到了抖音的教学啊，才决定就是要这样子来走线。
那有没有消息信息说为什么这半年来啊中国公民就是偷渡啊走这些非法路线想要进入美国的人暴增那么多倍呢？
是一个呢是因为经济的状况，因为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疫情过后这个中国的经济已经不行了。那有一个人呢他是说他就是做工的，那他做工，他说国内赚不到钱不发工资，那有的人做事两年都拿不到一分钱，而且还被打，所以他就说这就是因为他要就冒着危险出国的原因。那还有很多人的出国的原因就是走线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信仰，就是没有信仰自由，然后也有就是说想要自由吧，各式各样的自由。对，那我这个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做工的呢，他也是我看到一个记者，他也是在这个德州的边境城市的一个移民庇护所采访他的，他是来自于中国湖南的一个走线客。那他就也说了他一路上的非常的辛苦，就是遇到了3次的抢劫，而且呢到墨西哥的时候还被墨西哥的黑帮用枪指着头用刀抵着脖子。那他说他在国内做工嘛也赚不了多少钱，那他出来一趟呢其实也是得花5-6万人民币出来，但是他说他还是得出来。他就说他在他就是他知道来美国的他得做底层，但他觉得说他在中国也是做基层，也是做底层，但是呢他觉得现在中国的环境待不下去了。那很多人呢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决定要走线。那他还提到说这个他有人脚长烂了，腿都扭了，精神啊身体都承受很多创伤，但是呢他到了美国呢他觉得还是值得。
哇所以他为什么叫走线啊？如果不熟悉就是这方面的听众朋友，于鹤你介绍一下他们这个线是什么样的线呢？
是这个走线呢就是他们的路线，那大部分的人的路线呢就是从中国大陆那想办法先到土耳其，应该是飞到土耳其，那当然是飞出来他们也是有非常多的，首先要怎么取得护照，然后要得到一个这个港澳的通行证，这些都是一个问题。那到了土耳其之后呢他们最主要的就是要先到厄瓜多的首都基多去，那这个一般是他们很多人走线的一个起点，因为这个厄瓜多呢它是一个对中国人免签就可以入境的地方，所以到这之前呢都还是合法的，不过呢到了厄瓜多之后呢就开始都是偷渡了，就是辗转这个南美中美的一众国家，那这些国家通常都很小，就是坐汽车几个小时就进入另外一个国家，那都是每一个国家都是偷渡，这样子偷渡过去。那这个偷渡呢就是会从这个厄瓜多好哥伦比亚巴拿马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瓜地马拉这样子一直到墨西哥，那当然巴拿马还有这个热带雨林，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就是大家最害怕的，就是要经过这个巴拿马的热带雨林，然后呢再从墨西哥再到美国。那从墨西哥到美国呢，也是有分这个陆路的，就是走陆地的，还有水路跟空路。那路走陆地的呢，大部分的人是走这一条路，就是走陆路。那也有一个，也有两条，会分两条，他们可以选，一个是走东线到美国的德州，一个是走西线到美国的加州。对，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颠簸，那也非常的辛苦。那等到他们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呢，他们就会遇到这个边防的管理人员。那边防管理人员呢，他们会看是要先做移民监，或者是让他们先在一个中转站，就是都是得先待着。如果他们通常遇到了就是先待着，然后呢他们要经过一个恐惧面谈。这个恐惧面谈呢，就是要说服这个说说服美国政府他们需要庇护，那接着呢才开始一些法律的程序。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颠簸的。
嗯，哇呀，我其实我自己也采访过这样的一个走线人哈，确实是非常的惊险。那么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就快到了哈，其实来到美国呢真的是有容易的不容易的，但是呢来到美国真的是要珍惜啊这样的机会。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是对于像信托规划呀，如何避税，如何合法的避税，还有新税改的相关政策对于您的财富传承方面哈，如果想要需要了解的话呢，在本周日21号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题讲座哈，来分析让您真正了解和运用信托，并且呢会详细的为您解释新税改之下怎么来面对退休金的税务问题。讲座时间是21号下午2点，地点呢是在 Burlingame 哈，座位有限，报名从速。怎么报名呢？发送短信您的姓名到415-408-1216 415-408-1216，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的，时间到了，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